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腓立比书的最后的一段啊，特别在过去我们感谢主借着腓立比书每一个礼拜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最后一段的题目就是学会知足常乐。那我们就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齐声来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一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无论收受的事，论了除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你们的账上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永永远远，阿们。那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不小心就弄丢了这个5块钱，那他就哭着不停。然后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安慰他，那就对他说我们有时候会有过失，但没关系，你掉了5块钱，现在我补还给你，我给你5块钱，你不要再哭。不过当父亲呢给了这个孩子5块钱以后，那这个孩子继续在哭。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你还继续哭？他说，如果我没有掉了这5块钱，现在我已经有10块钱了。那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那再次的体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我们的人性的里面其实那就是贪婪，就是贪心的。那什么是贪心呢？贪心就是在物质上我们没有满足，我们要了我们要更多，我们得了我们要更多。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贪心的时候很危险，因为当一个人贪心不满足的时候呢，他就会陷入在这一个愁苦的里面。所以在贪的里面，我们看见人就会陷入在什么，人会陷入在这种的不知足。那我们会比较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有那我没有。那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去嫉妒别人，那走上极端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去欺骗，那我们会去夺取，那甚至杀人都有可能，都是因为从不知足来开始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讲到贪心的时候，它也不只是指贪钱。那我们看见讲到贪心，它也可能也是贪钱贪色，那也是可能是贪权。这是人类的这一个三大的致命伤，那就是我们人类的里面这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看见那这个巴兰是贪钱，那后来他失败的。那我们看见扫罗王他贪权，权力的权，那结果他失败了。那大卫也曾经是贪色，那后来也一样的失败，不过上帝怜悯他，让他重新得力。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杜绝这个贪心。所以保罗就讲了，老早就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8到10节就这么说了。他说，只要有衣有食，那就当知足。保罗劝勉当时的信徒说，我们只要有衣有食，那就当知足，那不要这个贪心。为什么呢？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或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那贪财是万恶之根。然后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的确，我们看见在人贪心的时候呢，就会陷入在这种的愁苦，那就好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这个刺透了。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借着这一封信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来勉励当时的教会。那这封信就好像是一个致谢信，因为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似乎也在感谢他们在过去保罗的传道的生涯的里面，在缺乏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借着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 透过以巴弗提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保罗并不是为了这些，保罗告诉他们，很坦诚地告诉他们说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他怎么样的处卑贱，怎么样的从丰富，那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懂得知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保罗就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一段话的里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在第十一节里面，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所以保罗在这段话的里面的开头的时候就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你想想看，这个是文字无法表达这个感情，但是如果你深入去阅读，用一点推敲，用一种 用我们的心放进去的时候呢，那这句话是很激动的，我大大的，那我靠主的大大的喜乐。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喜乐呢？因为他的心懂得知足，因为一个知足的人他就能够喜乐，一个不知足的人他不可能会喜乐。虽然他拥有 很多，可能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有名望的人，但是如果他内心里面不知足，他仍然是不会快乐的。那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一种秘诀。那什么样的秘诀呢？你看见这里他说，他用了一个字，十二节，我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当保罗讲说我得了秘诀的时候呢，想想看，如果是腓立比的教会，他读到这一段有一个秘诀，那我们很喜欢秘诀，我们一听到秘诀我们眼睛就亮了起来了，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很喜欢秘诀。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要减肥的秘诀，我们要有健康的秘诀，我们要怎么样管教儿女的秘诀，那我们要什么这一个成功的，那这些的秘诀。那保罗当讲到秘诀的时候，那是什么的秘诀呢？保罗不是讲管理其他的，而是管理自己的心。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很多事我们都懂得管理，那再大的事情，人类的聪明的都是可以管理的，但是呢，人最难管理的那就是自己的心。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有许多名望的人，他可以管一个公司，大的公司可以管一个国家，甚至可以管一个世界，但是却在管理自己的心的这件事情上，那却是失败的。那这我们看见拿破仑，那就是一个例子。拿破仑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我们知道他后来那经过打仗得了整个欧洲的大变天，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管不了自己的心，因为他有一个野心在里面，里面有一个骄傲，有一个野心，他要继续要这个吞灭其他，侵略其他的地方，到最后我们知道他失败了。那除了他以外，还有这位老兄，那这位老兄我们想有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是谁，他是美国的前总统。那这个是一个有名望的一个总统，是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呢推动这个世界的自由贸易，今天呢特朗普把他给毁了。所以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名望，他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很可惜他可以管一个美国，却管不了自己的色的心，结果跟他自己的秘书莱文斯基犯了不应该犯的事情，差一点呢就断送了他的政治的生涯。所以你看见人就是这样，可以管世界，但是很难管自己的心。其实圣经老早就这么说了，箴言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自服己心，强如取成啊。的确，自服己心，强如取成，你可以取一个城，可以攻打一个坚固的城，但是还不如你能够取下你的心来掌管你的心。所以因此呢，一个知足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管理自己的心。所以有人就这么说了，知足是心有掌控，不知足的人呢是心被操控。被什么操控？被环境给操控，所以我们被外在的世界给操控。那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当我们抵不住那个操控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心给出卖了，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保罗说我这个秘诀是懂得怎么样管自己的心。所以因此呢，他在第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也就是他顺利的时候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他仍然都能够面对，主要是在心。那有钱的时候，我没钱的时候，他也能够面对。为什么？因为主要是心，他懂得管理那自己的心。所以这里他提到说我知道，那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或方法，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知识，我知道怎么去管理一个公司，或者是管理一个商业。那我们知道这个知道的背后呢，离不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信念。你不管做什么，你不会背后不可能没有信念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念。所以当你的方法技巧各方面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一个信念。那保罗有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就是他的这个信心。那他的信心，他相信什么？为什么他说他能够管理呢？他懂得能够管理自己的心呢？离不开三样事情。因为他说他知道他所信靠的这位神呢，他是一个丰盛的神。所以因此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他祝福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一个荣耀丰富的神。那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不会满足，人有贪心，因为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人心里面有一个无底洞。那这个无底洞呢，你所有的物质你丢进去永远都是不会满的，甚至你把整个世界把它塞进去呢，它也是不会满的，因为有限的物质永远不会填满无限的空间。但是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满足？那你除非把这位你相信这位无限的神，只有这位无限完全的神才能够填满你那个无限的空间。所以因此呢，我们感谢主。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满，他什么都不满足。但是当他有了神填满他心中的时候，哪怕就是生活很简单，他就能够满足，能够喜乐。这是保罗的信念。对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的就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感谢主，是我们今天能够满足，都是因为主先填满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有时候安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想象一下，就是你把你的生命的里面把神给抽出来，把基督给抽出来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还有剩下什么。你所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的，有你可能有财富，你可能有一些的成就，那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过是短暂的，所以你抽取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类的这个无知，很多时候就要把神给排挤出去。很多的哲学家就以为他自己很聪明，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不自由，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的想象，想的神的想法，有这个神的想法让我们感到害怕，这位神会审判我们，所以直到我们不能够自由。所以我要怎么样活出自由呢？我就要把这位神给踢出去了。所以尼采说神死了，我把他判死刑，他死了。所以把神踢出去的时候，留下来就是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确你自由，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这样的自由是虚无的自由，它是一个虚空的自由，而且最终把你带进这个痛苦的一个自由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我们里面知道有一位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回到那一位创造你的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唯有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有两样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理清他的思绪，比如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有时候他可能被一些事情困扰，可能家庭问题，可能是生意问题。当一个人被问题困扰的时候，他思绪是很乱的，思绪很乱，我们辅导他的时候就要帮助他，让他把事情讲出来，慢慢的去理清他的思绪，就好像一堆的一些很乱的电线，你把它给整理有序出来。有时候整理了之后他发现原来他的事情是很小的事情，他说为什么我会把它看得这么大，就是因为我思绪乱。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让他找到什么，找到自己的资源。比如说这个人可能经费上他有需要，一个老人家他生活上他有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帮助他不是立刻把钱给他，而是帮助他去找资源。可能他的孩子 有能力可以照顾他，他忘了或者他不敢，或者是有政府的帮助，他没有去索取这个资源。弟兄姊妹，我们就帮助他找到资源，除非他完全没有资源，我们才帮助他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最重要的生命的资源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那位丰富荣耀的神。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他，我们心灵能够得满足，我们信靠他，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所需要的物质上神会供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写见证，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这个见证，我们在人生遇到在物质上有需要的时候，神当然不会一下子满满丢给你，但是他在引导你，慢慢的帮助你，供给你的需要，然后最终解决你的问题。弟兄姊妹，这就是每个信徒都会经历过的。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所以保罗说，我能够自理，我能够储备建储丰富，背后的信念就是因为那位神是他是丰富荣耀的神。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相信这位神是一个护理的神。所以当保罗传福音到这个欧洲的时候呢，你看第十五节，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收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在铁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所以保罗到了欧洲去的时候，那他第一次到那里去，他遇到经济上的困难，那里的教会没有帮助他，但是呢，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的来帮助保罗解决这个经济上的问题。那弟兄姊妹，这背后保罗相信一件事情，那肯定不是一个巧合的事情，这肯定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也不可能是一个意外的一件事情。保罗的信念的里面，他相信这是神的嘛，神的看管跟神的护理。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知道神看管跟护理呢，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字 providence 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它是个两个拉丁文组合的，那这个 pro 就是知先，然后呢 video 那就是看见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你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的需要，上帝老早就怎么样，在你事情的之前他已经看见了。所以保罗到欧洲去，他传福音遇到经济上的困难，腓立比的教会帮助他，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保罗相信这不肯定不是偶然，神为他预备，就算别的教会没有帮助他，他也不埋怨，他知道神借着腓立比的教会来帮助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所遇到的困难，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神知道，他不但知道，他老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知道？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了。那弟兄姊妹，当你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上帝知道巴勒斯坦会发生怎么样，会发生饥荒，他先差约瑟到埃及去。虽然这个过程对约瑟来说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想遇到，但是约瑟清楚知道神的引导，他下去埃及，从时间从历史来看，他知道神要借着他来保护他的家人，就是雅各的全家。所以因此他后来他对他的家人说什么，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所以这是约瑟的信念来的，所以约瑟就看到神的这个护理跟供应。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那我们要感谢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管理，他不但是管理这个宇宙万物，他也管理人类的历史，他也甚至小到一个地步呢，管理你跟我的故事。所以今天不要以为你缺乏的时候神不理你，神管理，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因此有人就说一句话，生命不是一连串的意外，而是一连串的命定，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那都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耶和华以乐，那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保罗他相信那就是上帝的应许，那就是神应许给他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他用了一个字，你看第十七节，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国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他用一个生意的词汇来讲述这事情，意思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投资。那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用物质供应保罗的需要，但是保罗却用属灵方面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投资，在属灵的事情上，对保罗来说，这个是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回报来的，最好的投资来的。那今天我们要投资，我们都心怕怕的，所以一下子那个关税要跟你50%、100%，等下股票一下子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你现在要投资什么，大家都很怕。现在大家有钱就在那里观望，在等等时机时成，我们才投资。投物质的投资不是绝对的，它有风险， 但是属灵的投资肯定是有回报的。所以这是保罗的相信的应许，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属灵的投资，神一定会赐福，跟神一定会看顾的，没有理由你看重属灵的事情神不给你物质上的需要呢。所以保罗很清楚。那第二个呢，保罗就用什么，他就用一个祭物来表达。他说第十八节，因我从以巴弗提收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认为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祭物。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接纳腓立比的教会的供应的时候，他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礼物，他说这是一个祭物，是一个极美的香气，是从神而来的供应的。简单的说，就是保罗把这个当作是神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相信神的应许，当你做主的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缺乏的，当你做把主放在首要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缺乏，因为神会借着环境，借着人，借着教会来供应你的需要。这就是保罗喜乐的源头。他说我知道背后的那三个信念，神的丰盛，神的护理，还有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我们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信念。如果我们知道神是丰盛，神的护理跟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满足，你就会满足，你有满足你就喜乐。当然知道是一回事，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保罗很清楚，所以保罗说什么，你看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不是说我一下子都能够掌握的，我学，学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操练的一个意思。弟兄姊妹，有了秘诀，我们还需要操练。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注重很看重的就是操练。那现在的人不太爱操练，特别是在一个方便，最追求方便的时代，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快速的，要现成的，越来越没有耐心，最好是现在一打开就可以用了。弟兄姊妹，现在 一有这个秘诀，立刻就可以用，立刻就蒙福了。我们忘了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操练。所以今天的时代人，我们不太喜欢操练，我们觉得很累，信对信仰是如此。我们不要付代价，我们盼望一来神就赐福我，神就赐福我，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操练，没有去想说去操练。弟兄姊妹，所以在心理学的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做认知吝啬鬼的理论。吝啬鬼不是给钱，他意思是说连你的思想都吝啬，因为你不要想，你就是坐在那里懒惰思想，你就不要去想，你就是盼望能够什么最小的付出，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回报，就是这么简单。天下哪里有这回事，我们都要操练的。所以不要变成这种的思想的吝啬鬼，因为圣经很清楚，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经过操练的。所以知足是一门属灵的学问，知足也是一门成熟的态度，那知足呢更是一种属灵的这种的操练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那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经过操练，特别是好的事情，所以知足也不例外。所以司布真说什么，知足是天堂里百花中的一种，必须培植才能开花的，你要让它开花你必须要培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知足就需要操练，信仰需要操练，祷告需要操练，信心需要操练，保养的知足也需要不断的在操练。所以这个是保罗说我学会了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学，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学。好，接下来我们要学什么呢？从整段话的里面呢，我们理清几个，理出几个重点要我们去学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会什么？我们要学会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不安逸，在缺乏的时候呢那不抱怨。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说我怎能够处卑贱，我们能够处丰富。有时候我们缺乏，我们会发现信心会比较热心一点，你有了，你富有的时候你就不热心了，所以过去我们都经历过了，金融风暴的时候祷告会人数增加，所以经济好的时候呢 教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寥寥无几，这就是现象。有时候做牧师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有需要，牧师为我祷告，或者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好了，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当然也盼望神赐福他，生意会好转，什么都好转，然后就赚到钱，我们也盼望。结果他赚到钱了，他就没有来聚会，很少来聚会。所以有时候心里在想说，到底要不要祝福他？不要祝福他更好，还是祝福他更好？你就很矛盾，弟兄姊妹。所以一样的，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自己要学会，就是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就算我们富有，我们不骄傲不安逸，我们照样服侍。就算我们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服侍。所以保罗你看他照样传福音，只要有机会他就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一有机会，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照样来做礼拜，我们照样来服侍主，我们照样奉献。等下我们会提到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照样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的很好的很美的见证，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们穷乏，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很喜乐，照着神给他的来服侍主。然后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关注自己拥有的，而不是一直盯着这是那些你没有的。你整天看自己有的，今天看自己没有的，你就整天就比较了，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你就祷告就跟上帝 complain，上帝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家我隔壁的那个老王他家 Mercedes 最新款的，我来来去去都是 Toyota Mazda。 弟兄姊妹，你就整天就在那里比较了。所以要看你所拥有的。所以保罗看到他自己所有，保罗祷告说什么，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第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是富二代吗？保罗不是富二代，保罗是一个穷传道。那保罗是不是在家里有一笔私房钱？也没有。保罗不是说，腓立比教会，坦白我跟你讲，我穷是假装的，我后面有很有存折的，在银行里面，哇，那个银行部有存折，用不完的。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看待他所有的。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有缺乏，但是他看到什么？看到只要他生命还活着，他可以不服侍。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虽然关在监牢里面，有上帝送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他就传福音。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过去所传的福音，有许多人信主，教会建立起来而成熟，像腓立比的教会那样。对保罗来说，这就是我丰富的，样样都有。弟兄姊妹，所以不要看你自己没有的，你要看你自己有的。有时候这么简单，但是感谢主，我们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了，他说满足是什么？满足不是得到你想要得到，而是想到你已经得到的。你要想到你已经得到的是什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很丰富给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人画了一幅画，这个人叫做 Eric Enstrom， 这个人写的这幅画叫做感恩的老人。很简单，这个老人为着桌面上的一个面包，战争的期间，为着桌面上的一碗这个麦片，在那里祷告感谢上帝。这要对比什么？为什么战争会爆发？因为人类的贪婪，人类想要侵略不属于自己的，人类有了想要更多更大更丰富，战争就爆发了。所以这幅画在那个年代成为名画，提醒人心，其实我们要看我们所有的。我很喜欢这幅画，我不懂画，我不懂画，但是我很喜欢看画。我很喜欢幅画叫做晚岛。这幅画你看到什么？两个很穷的一对夫妇，他们就为着那一天他们所得到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一个马铃薯，那是马铃薯，当时卖不了什么钱，他们为着那一天的收成感谢上帝。你看到黄昏的时间，远远的有一个尖尖的，那个是礼拜堂的堂顶。对，当晚上的时候呢，礼拜堂就传来一个什么晚钟，不是南屏晚钟，是这个礼拜堂的晚钟。这个晚钟 一敲响的时候，他们一听到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祷告，为着那一天的收获，两夫妇在那里为着他们所领受的感谢上帝。这幅画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米勒画的，米勒的画 就是这样把它带到一个很淳朴的里面，他每一幅画都是很淳朴的，还有四麦穗的 那个女人，那很淳朴，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就是这么可以这么淳朴，可以这么简单，为着我们所领受的就来感谢上帝，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生命，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我们的主。这是第十二个我们要学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学会即使自己 有所不足，也要愿意为别人带来祝福。弟兄姊妹，保罗就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说什么？他祝福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用荣耀，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写信的时候不是很忧愁，我缺什么你赶快要补上去，我缺那个赶快你叫以巴弗提送过来，我这里也没有，没有衣服，我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保罗没有，保罗跟他讲说我样样都有，然后最后还怎么样，祝福了他们。我们看见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学习，像保罗那样学会去祝福那别人。所以今天你不够了，你还是一样可以奉献的。圣经有一个人物还记得吗？穷寡妇。穷寡妇今天有了这一餐不一定 明天就还有，但是他可以为着他们他领受的那天的两个小钱他就奉献了。耶稣坐在圣殿看着那个穷寡妇的奉献，他把那一个画面放在他思想里面，教导他们说，你们看，你们看这个妇人。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奉献，我相信在耶稣的心里面这一个是历史上最美的奉献。弟兄姊妹，听我们领受的我们照样可以，我们缺乏我们还是照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我们有遇到困难，我们还是可以服侍。今天我们缺乏，我们照样能够奉献，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用谦卑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说要帮助别人需要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坦白说也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发现更难的学习。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人都有尊严，我们也不想去开口请别人帮忙，那的确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想去接受别人的爱心的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方面想说我们不想连累人，也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有时候你会发现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两样事情。第一，错误的思想，我们以为接受帮助的都是软弱的，都是弱者。第二呢，里面可能有骄傲，我们不想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只想帮助别人。弟兄姊妹，这也不行，这两样东西都是要去对付的，我们都要去操练，要去学习的。你看那保罗接受腓立比的帮助，保罗也没有想说我是使徒我照理应该是个行神迹，我还要请你来帮助，保罗也接纳他的帮助。那耶稣基督呢更不得了，他在传道期间的时候他接受什么人帮助？耶稣接受一群妇女的帮助，供应他在生活上的需要。你要想想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边缘人来的，如果你接受一个 富豪来帮助，那也许 还可以，但是你去接受那几个妇女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来接受他的帮助，你想到你的颜面要往哪里割啊？弟兄姊妹，你就教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介绍有钱人的帮助，那小事、没问题，你去接受乞丐的帮助，那你说我的脸往哪里割啊？你要知道当时的女人就是如此。所以耶稣也没有说什么 我拒绝，没有，耶稣一样接受这个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神有时候会透过人爱心来帮助我们，我们拒绝他就是我们在拒绝神。当然我们也不要因为帮助别人变成是一种依赖性的，不是，我们只是在度过难关的时候，有一天问题解决了，我们有能力了，神赐福给我们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慷慨的去帮助那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还有第五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会把重心放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上，而不是只顾物质上的这个需要。那你看见当保罗在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什么？第十七节，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腓立比的教会后面有种榴莲吗？没有。保罗不是说我盼望你们的院子里面的榴莲收获很多，不是的，他所讲的果子是指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果子要渐渐增多。所以也就是说，保罗整个思想里面他在乎的什么？不是物质的问题，有一个比物质更重要的，那是属灵的问题。所以保罗想的就是他们的属灵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这个功课，不要每天只是想物质上的需要，我们要想属灵的事情。当你每次在想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满足的。你如果想物质，一直想物质，你不会满足。你每天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得到更多的机会赚钱，我要怎么样赚更多的钱，赚了更多的钱我要怎么样去享受，我要买什么，要拥有什么，一定的，跑不了的。你没有理由你想物质你不会联想到那几样，不可能。除非你把属灵的事情放进去，物质的事情就渐渐会淡化了，你就会想属灵的事情。当然物质是很有需要，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把属灵先放在首要。所以圣经讲的，你先求他的国，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神一定会给你的。所以保罗也曾经对提摩太说了这句话。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最大的利益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大利益的？如果有人问起的话，翻开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告诉他说两样：敬畏神，看重属灵的事情，把神放在首要；第二，知足的心。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两样更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弟兄姊妹，这两样是最重要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保罗他学习他操练的。当然最后我们要操练什么？我们要学会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始终都要信靠我们的主。我们必须承认生活是很真实的。保罗从来没有把人的思想带到属灵的象牙塔里面，与世无争，不吃人间烟火的，不是。生活是很真实的，不过保罗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要学，不但学，我们要靠，我们不是靠自己，靠神，继续靠主。所以因此他讲了两段话，我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谁给你力量？上帝给你力量。这个力量在哪里？保罗后来说什么？就在你的心的里面，就在你内住里面的圣灵。他说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瓦器就我们的身体一样，很易碎的，很脆弱的，但是里面却藏着一个宝贝，就是圣灵。保罗说你不要忘记这个资源啊，你要靠这个资源，你要靠上帝的力量。当然有人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抽出来都断章取义，他说你凡事都能做，好坏都能做，可以骗人啊。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照样贪污，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照样去排队买多多。弟兄姊妹，因为我靠着我那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够做嘛，保罗讲了嘛。弟兄姊妹，不要断章取义，保罗这里所讲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指什么？上文有关，不管是卑贱，不管是富足的时候，我靠着主的力量照样能够面对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力量祷告，仰望主，默想主的教导，然后呢，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把我们的整个焦点定在基督的身上，把我们的心交给主，主一定会赐给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内心里面帮助你度过每一个难关。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经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最终要告诉我们最后一个段话，就是我们要学会知足还有常乐的意思。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就借着这段圣经，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要学会知足。不知足就是贪心，贪心一定陷入陷阱，陷入在更大的这个愁苦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你要比较，你可能会去嫉妒别人啊，甚至你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它不只是钱的问题，它也包括色的问题，它也包括权力的问题。 所以要杜绝心中的贪恋。所以我们要学会靠主常乐。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有个信念，几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是丰盛的。他第二呢，他是护理的神，他就是他会看顾我们的需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常说的，耶稣都把基督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东西他舍不得给我们的呢？哎呀，在神的里面的丰富。第三呢，指的应许，你为他而做，那是绝对不会落空的。那当然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不操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都不要安逸，一样的热心服侍主。我们要操练看自己有的，不要看自己说没有的，为了自己所有的感谢上帝。我们要操练在缺乏的时候仍然还能够祝福别人，服侍别人。我们要操练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别人神使用人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谦卑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骄傲。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属灵的事情放在首要，不管什么环境，始终我们都是依靠主。好像保罗所讲的，我靠主大大喜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为着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来感谢你。是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心灵的里面，我们总是有无止境的这种的贪恋，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填满我们的心灵，唯有主。但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信靠主，有主的帮助，有主的同在，因为你有荣耀的丰富能够填满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靠主喜乐。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懂得操练。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么简简单单就获得，每一件事情都是要经过操练。不管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学会怎么知足，都是如此。主啊，你帮助我们家庭，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在短暂的人生容神一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